我的一个看法，就是疫苗政策啊和清零政策，这俩其实多少是有点矛盾的两种整体策略。
打疫苗这件事，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和看法吧，然后大家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就挺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处在一个两不管的状态里，老家和现在住的小区都没有叮嘱我，或者是检查我有没有打疫苗。
大家好，欢迎收听二维无码，这是一档科技评论播客，我们关注科技对社会与人的影响。我是本期主播建飞。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在当时，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了疫苗，有了特效药，疫情就会很快结束。但事与愿违，两年后的2022年，疫情似乎仍然没有彻底结束的迹象。特效药暂且没有，但疫苗早已开始接种。2020年12月，中国开始面向普通公众自愿接种疫苗。到去年下半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10亿人完成了疫苗接种。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可观，但如果按照中国最新人口数据的14.1亿来计算，中国到去年年末的疫苗接种率大约是70%。排除那些老年人、婴幼儿和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之外，似乎还有很多人在自愿接种疫苗的政策下选择不打疫苗。本期节目有些特别，我们请到了三位到2022年4月为止仍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嘉宾。他们都是年轻人，并且没有完全不能接种疫苗的医学理由。我们一起听听他们没有打疫苗的理由。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小田，32岁，北京人，从几年前开始做自由职业者，不用上班，这也是他至今没有打疫苗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他自己出家门的频率可能是同龄人的1/10，一直处于一种自我隔离的状态，因此也不需要打疫苗。他的情况在年轻人中并不常见，但这可以解释许多老年人为什么没有打疫苗。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可能比较另类啊，就其实我从来没有决定不打疫苗，而且一直呢都在鼓励身边人就去打疫苗，不过我自己就一直没有打。原因可能是啊，我在疫情开始之前的几个月就恰好呢变成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了，也可以说是家里蹲啊，因此呢不打疫苗就没什么不方便的。虽然不排斥打疫苗啊，但是也一直没有想起来要去打。如果说今后呢我有频繁的外出工作需要，我呢应该还是会去打疫苗的，我一点也不讨厌这东西。说到这个啊，我肯定是要基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状况。我大概是2019年年底呢就不上班了，坐在家里呢做一些就是有一单没一单的事情，就写点东西，偶尔帮大公司打打杂，也有需要自己出去谈生意的时候，但真的不太多。我一星期呢因为工作出门可能平均下来连一次都到不了。说实话，如果你们也是这个出门频率，那你会去打疫苗吗？就外出吃饭喝酒肯定是有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不上班的话，其实这些社交也会变少。就你工作的话，就是可能压力大呀，就是需要吃点好的东西，然后所以呢就经常要聚会，是不是？不上班的话，其实压力更多集中在闲上，就闲得发慌，你知道？就我更乐意呢，就是偶尔自己去买菜，然后在家做饭，就是这个其实可以打发时间，然后买一次呢，就是还能吃好几天，也不用老出去，所以出门的频率呢，实在就不是需要很高，一星期可能就出个4-5次门，然后其中呢，大部分就离家不远，比如说就是商超楼下的菜市场就够了。所以就还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看你啊，如果也是说一两天两三天你才出去一次，而且几乎从来不去人多的地方，也不在那种封闭的小环境人多的小环境停留，就你会着急打疫苗吗？是吧？然后疫苗和健康的关系啊，就是说它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我确实认识一个大哥，哈尔滨的大哥，他是因为打了疫苗然后嘴歪了啊，不过过几天就好了。我自己呢就不担心这种事儿，因为平常你天天出去喝酒你都没怂过，怕什么疫苗啊，是吧？我其实是一个重度的桌游玩家，就每天都需要扔骰子，20面骰，你知道百面骰那种人啊，所以我其实不太害怕小概率事件。其实每个人身上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呢都很多，它不一定说赶上是在疫苗这种事儿上，就是你要是也被骰子耍过的话，你就非常清楚这事儿啊。就我觉得去比较说不同种类啊，国产的外国的疫苗之间啊，就几十万分之一的这个风险差异啊，就对个人来说意义实在是不太大。 那真赶上呢，你认了也无所谓，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歪个嘴几天好了，是不是就无所谓？尤其这年轻人是吧？对于比较确定的这部分呢，就是疫苗，你不说它风险，你说它有什么用吧？他打了疫苗以后呢，至少防重症的效果就非常好，这个是客观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去安利家人和其他人的原因。就我认为有基础病的人啊和老人就更应该主动去打。就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疫苗呢，我也都是这么想的，有效果的打一下呗，就不要太在意风险。不过就是你不管说是放开什么哪里什么疫苗这种，就是我一直宅家啊，就没什么工作，我应该都没有下楼去打的动力。啊，除非说今年经济好一点，我又需要去深圳、去上海、去来回跑了，那样我可能还是会去打，出行会方便一点。你都不需要出去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动力去打，好吧？就我身边能安利的人都安利了，没打的可能就只有我妈，她主要是血压比较高，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啊。就如果是去年、前年的情况呢，我觉得她拿这个理由不去打也还行，就高血压嘛。但是今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新冠啊，就 O 型啊，还是有可能广泛传播的。我其实很希望他也去打一下，当然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没打，所以我也没法给他做表率，是吧？这个也没办法。社会责任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就很空虚，就是我觉得你对自己家人负责任可能更好一点，国家都还没强制的事情，你自己往头上揽这个责任干嘛呀，是吧？但是如果说就是病毒新冠它真的不好控制了，就为了身边人啊，我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去打一下的啊，就为了身边人。其实这两年我也不是真的一直就没有出差，就想想的话，出差可能加起来也得有个可能快10次了，就这两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都去过，就互联网公司嘛一堆。疫苗呢，它理论上啊，对你去哪儿、对通行是有影响的。就有时候谈生意的呢，就会问一下我说有没有打过疫苗，可能是怕我去不了，就走动困难。不过可能是啊，我自己比较幸运，运巧，一直呢就是我拿着48小时核酸，就是落地就一坐，然后走的时候就一坐，就还算畅通无阻了。就我看的情况啊，就即便是打了疫苗，你核酸好像也必须得做，就是所以其实好像真的没什么区别，那我就更没动力了，是吧？我觉得其实还不如强制疫苗呢。那像你这种，就是你如果不从心里反对它，强制疫苗也没什么问题，是吧？我觉得就不打疫苗呢，最多就被朋友调侃，就是被网暴应该是不太可能。就你真到你被网暴的时候呢，你打了多少疫苗，你如果传染了别人，你一定要被网暴的，是吧？这个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你打疫苗也改善不了你被网暴的风险，这跟疫苗没关系，是不是？同理呢，我觉得就跟别人啊，就不要交浅言深，就你跟不熟的人，你跟网友就不要聊什么就是疫苗的，就是疫情相关的话题，我觉得都不要去瞎聊。就疫苗就这又不是什么公开可见的信息，你又不会说你核酸码上或者你健康码上带个什么东西告诉你打没打疫苗，就你就别跟别人说，就不会被人网暴，不会被人歧视，是吧？当然你没打肯定会被朋友劝啊，就我自己也会劝别人去打，是不是？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事儿啊，因为我并不是真的讨厌疫苗，我只是现在没动力，就是被人劝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就说明别人关心我，是吧？因为我不上班，所以除了说家人啊还有特别好的朋友，其他人就根本接触不到我，就没有可能知道我打没打疫苗，就也更不可能劝我，所以我也不会因为被别人劝觉得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倒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口罩呢肯定是要随身带，不过其实偶尔也会丢，就是或者忘了带，是吧？就那种情况，其实啊，你上公交、上地铁，你跟那个公交的，就是车上那个什么协管啊、还是售票，你问他一下，他都可以有口罩借给你。或者你和朋友一块出门，一般很多人都会随身带好几个的，你就管朋友借一个，就直接借没什么问题啊。就当然最好还是不要丢三落四，自己带着肯定是最好啊。消毒水的话，就是看需要，就是。你要是不老出入那种人特多特别密闭的场所啊，一般没那么大风险，我觉得不用随身带。但是家里肯定是要准备一下，就是回家得好好洗手，家里门口最好经常性的拿个喷壶消一下毒，我家门口就有个小喷壶消毒用的啊。我其实啊真的觉得就是广泛接种疫苗是挺必要的啊，就我甚至觉得说强制去接种也没有太大问题， 就或者说你不强制接种疫苗，但是你让没打疫苗的人就是给个标记，或者说就是给他一个出行限制，让他哪儿不能去或者哪儿不能进。我觉得这个为了防控疫情啊，他也好像也挺合理的。就你看像我这种，就是我要是真不想打，我还是可以不打，我就宅家，我那哪儿不用去，他碍不着我，也不会受什么影响，是不是？那如果你要是说你真的想把这个防好了，对别人好一点，你社会要发展嘛，就是我们要低成本的运作下去，那我觉得强制疫苗或者说限制说没打疫苗的人活动范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最低成本的方法了。你总不能三天两头封城是吧，这肯定比封城强，是不是？就我觉得纠结呢一些就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啊，就是不是什么多好的事儿。就是你外国西方，你德国法国又不是没封过城，又不是没宵禁过是吧，又不是没限制过酒吧球场的人数，那这有说实话有多大区别，就无稽之谈啊是吧。就是先不说你围绕疫苗有一个什么自由道德意识形态，这个是不是太科幻了一点，有太后现代了是吧。你这个疫苗道德这种事儿，你就算真的有了，说以后你该打还是不该打，该强制还是不该强制，你应该也是在自己心里就是估量一下，放一尺子，你不能拿出去量别人是吧，这不太好啊。就你要真说是有什么东西压力特别大就不打疫苗，我觉得疫苗这个本身就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最大和最普遍的压力啊还是不好赚钱，你知道。就如果说全民都打疫苗，甚至说强制疫苗能让赚钱容易一点，那我肯定双手双脚支持啊。为什么就现在就我自己不去打，但是去支持这个？因为现在你打了疫苗了，它也要动态清零；你打了疫苗，它也要封城。就是你一封城，你一清零，有的行业它还是运转不起来，就是有的生意还是不好做。那你这感觉就打疫苗也没意义啊，是吧？就或者说我说我的一个看法，就是疫苗政策啊和清零政策这俩其实多少是有点矛盾的两种整体策略，因为你疫苗追求的是一个最后对社会的低危害，而清零追求的是零危害。你零危害和低危害是不可以共存的，就是一个事情基本是属实的和它是属实的，这两个事就不是一个概念。你基本属实其实就是错误的，这个大家小时候都学过，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赚钱的这个事儿，我也得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就前年刚开始不上班的时候啊，我收入和上班的时候其实是打平的，就比上班多一点吧可能。然后去年呢，我们整体的防疫就很成功，就一直清零都做到了，是不是？就不像今年这么磨叽。就是去年经济除了第三季度啊，就都还挺不错的，我自己也算是就是挺风生水起的，比较好赚啊。但是今年就完全不行啊，今年这个就是 O 型这个新冠啊，它经济给的压力太大了，反正行业基本都停赚了，我今年基本也是躺平了，就只花不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持续啊，就是有必要改善。就如果真的说打了疫苗就能改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挺好的，应该支持，不管是个人还是说政策角度。就去年的疫苗宣传真的就还挺多的吧，不过没坚持下去，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一直觉得这里有个矛盾啊，就是我们防疫可能是太成功了，成功的有点就是把人给抬起来了，你知道。就有人就可能觉得啊，就一直这样清零它是一种就真的可以实现的一种状态，就觉得就疫苗就意义不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清零和疫苗它这个可能是一种矛盾，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别人代表不了，就至少我妈肯定是这么想的，她就特别支持清零，就是反正她一个退休老太太，她拿退休金的，她也不需要工作，然后她最亲的人，她最亲的她儿子就是我，也不需要工作，我们俩封城就说真的没什么影响，那可不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是吧？那这不对啊，但是就虽然我是这样，但我知道这样不对啊，是吧？就所以眼光你别那么窄，你不能只盯着自己啊，是不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疫苗你就说强制打疫苗，它肯定是比强制封城不让你出门是不是强得多呀。你整体就不讨论啊，就个人而言呢，你是被关在家里觉得难受呢，还是说就被强制打一针难受一点？就肯定是关在家里，尤其像三四十天这种就要命，是吧？就我觉得有那精力去讨论什么是否什么共存什么躺平，就是你还不如先去大力推广疫苗呢，至少就是它有一些现实中客观的进展，它能真的就防范一些问题，是不是？就是你不说未来，就说现在你多打疫苗也有好处，是吧？ 更何况今年看来，是不是清零的代价就太大了一点，就我觉得是无法承受吧。就疫苗肯定是要好一点吧，但是也确实不能就神化疫苗啊。我记得啊，新冠刚开始那会儿啊，就有几种神药就吹来吹去，就比如瑞德西韦这种，后来就都打脸了，就意义不是特别大。就如果真的觉得哪种疫苗特别好，就该引进大力推广。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种有用的疫苗，这个新冠在世界范围内早就不是问题了，就没有疫情了。但是就很明显它仍然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说疫苗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能把它吹得太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总比不打强一点，所以我觉得就还是打了好一些啊。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疫苗宣传肯定是比较差的，去年其实一度挺成功的，就是疫苗的接种率拉得很高，但是后来就不打了，就没推广下去。我就怀疑它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和清零政策有冲突啊，就导致我们一开始就是本来防控还挺领先的，就现在开始好像要被追平了，甚至可能说是要落后了。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清零太成功，形成路径依赖了啊。如果说不清零了，那可能我就连夜去打疫苗了，我可能就拉着我妈也去打疫苗了，是不是？那我觉得你真的还是要放弃清零，它才能就是破灭这种幻想，是不是？那我肯定不太了解说我这种就是不上班的例子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啊，因为我都脱离公众视野很久了，是吧？那就总体来说啊，就我觉得打疫苗肯定就是个好事儿，那不管因为什么去打，什么理由你都值得鼓励的。就不打疫苗的理由当然也很多啊，就是也肯定是应该值得尊重。但是假如说如果哪天真的强制去接种疫苗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而且我也会支持强制疫苗这种政策。你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自由，就要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大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让所有人都能更好的活下去。
下一位嘉宾是 Gaga， 他自嘲为互联网民工，也是今天三位嘉宾中唯一看起来有正当理由拒绝疫苗的，那就是他孕症，但这也不是他拖延至今的全部理由。 Gaga 今年24岁，在他的同龄朋友里很多都没有打疫苗，在某种程度上这印证了小田的观点，前两年国内防疫太成功了，反而让一部分人群认为疫苗似乎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对 Gaga 的声音进行了变声，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的故事。
我最开始不打疫苗的原因是因为晕针或者晕血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晕哪个。但是反应其实就是打完针之后会特别的恶心，然后加上头晕，基本上每次要躺个最少10分钟或者到30分钟才能缓过来。所以从我能够自己做主到底打不打针，然后抽不抽血之后，我能不打的针就都不打。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因为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记忆，所以其实我有印象起我就是晕针或者是晕血，反正我只要是打针或者抽血我就会不舒服，就会晕，所以那种体检我也尽量能不去就不去。另一方面就是像新冠这种疫苗，然后它现在是2针，然后要加一个加强针，最近好像又出了1针，所以我肯定是不会主动打的，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测它后面到底有多少针。其次就是新冠疫苗的这个副作用，也不是单指新冠的疫苗，就是所有的疫苗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它可能是根据个体有一些差异，有的就是打完之后你会有个头疼脑热的，然后或者你哪怕是胳膊疼呀，或者你就是四肢无力这种，一般就是打针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打完新冠的疫苗之后就说自己头晕呀，然后没劲儿呀等等，所以这个也是不想打疫苗的一个原因吧。他只要有一点这种副作用我都不想体会，如果一旦有这些副作用的话，那你平时上班啊肯定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然后如果你因为这个身体不舒服你耽误上班的话，你还得跟老板请假，然后感觉还特别抱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能都会有这种症状。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周末就好不容易周一到周五快累得要死了上班，然后你周末想出去玩，结果你打了一个疫苗，然后你不舒服你就只能在家躺着，所以就会很烦这个。另一点就是疫苗本身嘛，因为我觉得新冠到现在也才3年，疫苗的出产时间就更短了，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像很多比较成熟的疫苗，上小学的时候被强制打的疫苗，我理解它有很多年的那个出产的经验，然后和那个验证去 去证明它至少可以普遍到全民接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新冠疫苗本身，我是有一定存疑的。再加上现在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我觉得打疫苗也没有到一劳永逸的这种地步，而且就算是现在很多人打了疫苗，然后出门啊，还是要日复一日戴口罩，做一些物理性的防护。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还是整包的防护措施还是挺累的。还有一点，也是我后来在想我为什么不打疫苗的时候，去返回来思考的，就是信任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新冠这件事儿，它跟之前的传染性的这种疾病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其实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政府的主张也好，还有应对也好，然后包括不同的媒体的报道，还有现在很多自媒体啊或者各种领域的专家的各种言论，真真假假的，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光看这些内容就已经很倦怠了。而且现在是随着时间越长看的越多，就已经疲于看和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去看待疫苗这个东西和看待一个其他的商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跟你去超市你觉得买不买一袋米，买一包奶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产品本身的好坏的问题，何况这个疫苗本身现在也不是100%的有效。那其实你去买这个产品还有很多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你喜不喜欢这包奶的代言人，然后这个产品的宣传是什么样的，然后它在社会上的这个舆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买家的反馈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疫苗和这些产品它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和你去看产品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对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信任是崩塌的，或者说有所不满，那你其实最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不买。那其实到疫苗上就是你就不作为就好了，就你不去就行了，因为也不会强买强卖。但是有一些我是会主动打，比如说像 HPV， 虽然我晕针，但是这个疫苗它是宣传上面一直都很正统，然后它各方面的反馈也都比较好，然后再加上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啊，她们都会去打这个疫苗，所以这种其实是我会把它提上日程，想着比如说我要在26岁之前去把这个疫苗打了的。而且这个疫苗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疫苗难求的状态，就是你根本打不上，所以就反而有点那个饥饿营销的效果，这种我是会考虑去打的，就是忍受一下。另外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段时间开始吧，就整个的大环境不是特别的积极，就包括现在看微博呀或者一些媒体发的关于疫情的报道，就是比较乌烟瘴气的。所以这样在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我感觉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工作跟生活的状态其实都是晃晃荡荡，然后随便做做没啥奔头的这么一个状态，就看起来求生欲没有那么强。所以其实打不打疫苗我觉得也就那样吧。但是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新冠疫苗一直都是自愿接种的，就是从来没有人逼我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处于一个拖着不作为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真的哪天有人逼着我打，比如说就跟上小学一样，有很多疫苗就是强制去打，那我也毫无反抗之力，我也不会说我就是不打这个疫苗，对，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强迫我吧，再加上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物理性的防护在，所以还相对比较好。如果哪天疫情全面放开了，完全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管控了，那我应该会考虑去打，因为我觉得危险一下就升级了。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五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五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五码全拼，二维五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
没有打疫苗这件事儿，我觉得现在还是在舆论上处于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吧，因为我还没有因为，不打疫苗这件事儿被谁说过，或者被，舆论诟病过，我也没有看到这样网暴，还是说被骂、被喷，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有可能是因为疫情这个事儿，我实在是已经懒得刷社交媒体了。所以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吧。如果真的是不幸中招了，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可埋怨的。但如果由于我传染给了谁，那肯定我觉得心理上还是会感到很抱歉。所以其实我出门还是有好好戴口罩的。包括刚开始打疫苗那会儿，其实我爸妈也会叫我去打，因为社区会叫你去打嘛，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要不要去打疫苗。但是他们知道我是晕针的，所以其实他们嘴上叫一叫之后，也没有强制我去做这件事情，后面也没有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所以就是也没有去打。我觉得他们也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最常跟我说的是你少到处出去跑就好了，所以我感觉在他们的这个心里面，如果我少出去活动走走，可能也比打疫苗有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觉得的一个观点吧。我父母他们是已经都打了疫苗的，我身边大部分没有打疫苗的，我觉得最大的共性其实是没有被强制的要求。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我身边都是一些年轻人，然后我也是自己出来租房子住，包括我和一起租房的朋友住啊，他们也都是在外面租房，然后再加上我们工作的性质不是服务业呀，或者一些公务员类的这种性质，所以其实就没有人会强制。然后社区呢，因为你是租房，可能他也对你的管控没有那么严格。然后公司因为不是服务业的公司，所以他也不会强制你去打。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社区和公司两不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不强制，所以它的优先级会被排在很多东西的后面。比如说我身边有的朋友，他们没有打疫苗，就是因为比如说自己去打了水光针呀，或者他们要去打HPV 呀，那这个疫苗不能同时接种，所以就没有打。我觉得打疫苗这件事儿，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和看法吧，然后大家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就挺好。
最后一位嘉宾是老张，虽然叫老张，但他今年其实才28岁。老张就职于某互联网大厂，无论是同事还是他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而关于为什么没有打疫苗，他也有一套非常理性的自我分析。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对老张的声音进行了变声处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不打疫苗和没打疫苗听起来只差了一个字，但明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打疫苗呢，能听出很强的个人意愿。但是没打疫苗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可能是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我就是后一种情况，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打过疫苗，倒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反疫苗分子。那我总结起自己不打疫苗的心路历程呢，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是好多种随机因素组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它们环环相扣，其实不管缺了哪一环，说不定我现在都已经打完3针疫苗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跟我平时接触的信息环境有关。我刷微博比较多，在疫苗刚刚推出的时候呢，微博上经常能看到许多关于国产疫苗的讨论，不少都是负面的，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国外疫苗接种，然后出现不良反应导致人死亡的新闻。我隐约记得我有看过一条是韩国，因为疫苗接种死了很多老年人，虽然我当时也能意识到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谣言，也没有完全相信。不过时间一久呢，这些负面的消息就隐隐的给我留下了关于疫苗的基础印象，就是还不是特别靠谱。后来我虽然陆陆续续也接触到一些正面的消息，但是关于疫苗坏印象已经先入为主了。那其他负面的消息就特别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力，比如国产疫苗在与国外疫苗的对比中效果不太行。再比如国内一些地区疫情发生的时候，疫苗接种其实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查了查，我之前看到的一条消息是流传在微信群里的，是在1月份，说的是天津80例新冠感染者中，只有一名儿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那其他的感染者其实都接种。就是类似的新闻就强化了我对疫苗不靠谱的刻板印象。 不过我也没有对这些信息做真实性的核查。那第二层因素呢，就跟疫苗接种时期的一些乱象有关，这些乱象就更加剧了我的抵触情绪。有一些是网络上看来的，有一些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有一段时间，网上就特别流行一类新闻，就是说各地政府为了让人们接种疫苗，送购卡、送鸡蛋、送卫生纸、车接车送等等，感觉就是把疫苗接种这样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搞得特别娱乐化。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去一家胡同里的网红小吃店去吃饭，那个地方是一个卖炸酱面的很小很小的店。但是每次去都要排很长的队，我们是周末去的，然后就，前面差不多排了有30多个人，基本上我们要再排2个多小时才能排到。当时刚好是夏天嘛，天气非常热，那旁边就有一个胡同里的居委会之类的机构，几个阿姨在摆摊发传单，就是关于疫苗接种宣传的。其中就有一个大妈呢，拿着扩音器在我们旁边喊，现场接种疫苗不用排队就能吃炸酱面，重复了好多遍，感觉就是要故意让我们听到。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就感觉非常的魔幻。我当时还发了一个社交媒体的动态，就是感叹，基层工作人员的宣传智慧。那就是这种事情呢，让我对疫苗的态度其实就进入了第二个负面阶段。本来如果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可能我作为一个理性人，我会自己去权衡利弊，选择打或者不打疫苗。但是搞出这么一些小儿科娱乐化的措施，本来打疫苗就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那现在搞得就像我冒着生命危险，结果就是为了换你这一提卫生纸，吃这一顿炸酱面，显然就是那种逆反心理就上来了，就更不太想打疫苗了。那没打疫苗这个事儿呢，在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我是一个外地人，现在是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我的老家不在北京，然后就有点工地悲剧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打疫苗，他其实是因为受不了居委会每天夺命连环催，通过电话，通过面对面的，但我就不一样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处在一个两不管的状态里，老家和现在住的小区都没有叮嘱我，或者是检查我有没有打疫苗。那有一段时间呢，老家那边的社区居委会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打疫苗，不过他也只能通过这个电话催嘛，力度显然不如直接敲开门跟我说那么大。不过因为我平时工作很忙，有的时候他说完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那从我个人心态上来说呢，其实本来就是在打与不打之间徘徊。有的时候我被催烦了，或者是看到新闻说接种疫苗后重症率明显降低，就是这种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快去打疫苗吧。”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打疫苗其实是一件特别麻烦、特别需要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它不像核酸检测点那么到处都是，随时预约，只要交钱就能检测。有的时候就是很巧，你越想打，那你周围就越找不到接种疫苗的这个机会。而且我是因为一针没打嘛，有的时候这个疫苗接种地点只能给你打第二针或者是加强针，那对我来说就没法接种。有时候拖着拖着我就不想打，偏偏就是在这种时候，又能经常看到什么疫苗接种进社区、进公司的宣传，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上天安排的巧合。所以就是关于没打疫苗这件事情呢，我总结就是很多随机因素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哪怕是那天我没有去排队吃炸酱面，或者是社区居委会在我摇摆的时候多催我一次，可能我现在健康码都已经镶上金边了。
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其实都不是网上那种反疫苗、反科学主义者，他们不打疫苗也有各自的理由和机缘巧合，但结论来说，就是在国内开展疫苗接种的1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接种疫苗。这期节目的目的不是为不打疫苗寻找理由，而是试图分析进一步提升疫苗覆盖率所面临的障碍。比如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打疫苗的一个共性原因，其实是部分群体落在了三不管地带，企业没有动力督促员工打疫苗， 街道催不到昼伏夜出的年轻人，在异地的打工者更是没有人关心。在本期播客录制的时候，嘎嘎公司所在的街道在他们公司旁组织了疫苗接种，可以接种所有国内已上市品牌的新冠疫苗，并且无论此前是否接种过，还是只接种过第一针、第二针，都可以在那里继续完成疫苗接种。但从现场发回来的照片看，打疫苗的队伍很长，这让嘎嘎又一次拖延了。他说再等等吧。尽管三位嘉宾都没有打疫苗，但也都提到了如果实行强制疫苗的策略，自己是不会逃避或抵触的。阻碍他们打疫苗的其实只是向前迈一步的契机，也许随着疫情进一步发展，强制疫苗会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苹果 Podcast、蜻蜓 FM、 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下期再见。